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Ontario Premier calls for boycott of Chinese EVs after Ottawa's Beijing deal. Ontario Premier Doug Ford said Canadians should boycott Chinese-made electric vehicles, EV, after Prime Minister Mark Carney struck a deal with Beijing to allow 49,000 vehicles to enter Canada at a lower tariff rate.
渥太华与北京达成协议，安大略省省长呼吁抵制中国电动车。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在总理马克卡尼与北京达成协议，允许 4.9 万辆电动车以较低关税进入加拿大之后，加拿大人应当抵制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On January 21st, Ford told reporters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in Toronto, boycott the Chinese EV vehicles. Support companies that are building vehicles here. It's as simple as that.This is a Team Canada approach.
1月21日，福特在多伦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抵制中国电动车，支持那些在本地生产车辆的公司。这很简单，这是一个加拿大团队的做法。
Ford said Canadians choosing to buy Chinese EVs may be doing so at the cost of Canadian automotive jobs.When asked by a reporter if he would be open to tabling legislation to protect Ontario's EV industry, Ford said everything is on the table and that he wanted to support the sector and auto workers.
福特表示，加拿大人如果选择购买中国电动车，可能会以牺牲加拿大汽车产业就业机会为代价。当有记者询问他是否愿意提出立法以保护安大略省的电动车产业时，福特回应称，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并表示他希望支持该行业及汽车工人。
Ford made the comments while flanked by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anadian Vehic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Automotive Part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and National Unifor, who said Ottawa's deal with China would harm the province's auto industry.
同时出席福特新闻发布会的还包括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以及全国统一工会的负责人。他们表示，渥太华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将损害安省的汽车产业。
On January 16th,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Canada would reduce its tariffs on Chinese EVs from 100% to 6.1%on every 49,000 EVs per year. The announcement came following Carney's meeting with Chinese officials in Beijing.
1月16日，卡尼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后宣布，将把每年 4.9 万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 100% 下调至 6.1%。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aid it expects this will drive considerable new Chinese joint venture investment in Canada within 3 years. It also said it expects China will lower tariffs on Canadian canola from 85% to 15%, and that anti-discrimination tariffs on lobsters, crabs, and peas will not go into effect from March 1st to the end of 2026.
总理办公室表示，预计此举将在未来3年内推动大量新的中加合资投资进入加拿大，并预计中方将把对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从 85% 下调至 15%， 对龙虾、螃蟹和豌豆的反歧视性关税将不会从3月1日起实施，而是推迟至2026年底。
However, there was no announcement about China's 25% tariff on Canadian pork. Beijing imposed tariffs in March 2025 in retaliation for Canadian tariffs on Chinese EVs, steel, and aluminum, following similar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不过，没有提及有关中方对加拿大猪肉征收 25% 关税的问题。2024年，加拿大在跟进美国对中国电动车、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后，中共为了报复加拿大，在2025年3月对加拿大农产品实施上述关税。
Ford had told reporters on January 19th that he was not informed by Carney about the deal on Chinese EVs and would have liked a quick text or a little bit of communication before the deal was announced. I'm disappointed because we had such a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a great relationship, but it's all about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Ford added.
福特在1月19日曾对记者表示，卡尼并未就有关中国电动车的协议事先通知他，他本希望在协议公布前能收到一条短信或进行一些沟通。福特还说，我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原本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也期待这种良好关系能够继续下去，但这一切都取决于沟通、协作和伙伴关系。
Saskatchewan Premier Scott Moe, whose province has been severely impacted by Chinese tariffs on canola, welcomed the agreement between Ottawa and Beijing. This deal is a very positive signal that will restore existing trade volumes and open avenues for further opportunities for Canadians, he said.
因中国对油菜籽征收关税而遭受严重影响的萨斯卡彻温省省长斯科特·莫伊欢迎渥太华与北京达成的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将有助于恢复以前的贸易规模，并为加拿大人开启更多机遇。
On January 21st, Canadian Vehic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and CEO Brian Kingston said Canada's automotive industry is under enormous pressure due to U.S. tariffs.
1月21日，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金斯顿表示，由于美国征收关税，加拿大汽车产业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Kingston said Ottawa's trade deal with Beijing has the potential to undermine Canada's auto sector and presents risks to the future of our integrated North American automotive supply chain.
金斯顿指出，渥太华与北京达成的贸易协议有可能削弱加拿大的汽车产业，并对我们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供应链的未来构成风险。
Automotive Part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Flavio Velope said that letting 50,000 EVs into Canada would be equivalent to wiping out a full auto plant shift, which would impact thousands of Canadian job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主席弗拉维奥·沃尔佩表示，允许约50,000辆电动车进入加拿大，相当于抹去一家整车工厂的一个完整生产班次，将直接和间接影响数以千计的加拿大就业岗位。
The concession is directly to the market prospects of the companies that we're trying to bolster at a time when we're under unprecedented pressure, he said.
他说，在我们正承受前所未有压力的情况下，这一让步直接削弱了我们试图扶持的企业的市场前景。
Loeb also raised concerns that the software technology inside EVs is updated from China, which poses a cybersecurity risk for Canada.
沃尔佩还对电动车内部的软件技术由中国进行更新表示担忧，认为这对加拿大构成网络安全风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月22号。其实今天早上啊，咱们加更了一期哈，因为 张晓霞被抓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劲爆了，目前呢很多人都在传。昨天晚上著名的自媒体人蔡声坤先生啊，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一些中共内部的消息，而且比较准确，他呢贴了一个帖子，然后呢他也做了一个直播，他说张晓霞、刘振利和钟少军同时被抓的，被抓的呢还有张晓霞的所有的家人。中共内部的高层已经通报张晓霞呢缺席了几次重要的活动，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几乎是在蔡先生看来比较实锤的证据呢，就是原副总参谋长奎弗林上将去世。那张晓霞送的花圈呢本来都送到了，但是呢临时通知要拆走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他出事的一个非常实锤的证据。那么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消息哈，说这个是抄家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1月19号。除了张晓霞、刘振利之外呢还有这个钟少军。然后呢说不光是在1月19号对这三个人抄家，那么还在1月20号的下午对张晓霞的儿子张申的办公室进行了查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共17人呢在今天被抄家，那应该指的就是1月22号了。这里边可能有一个就是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哈，这个张晓霞的儿子到底叫张申还是叫张胜啊，就是这个申的是申请的申啊，那个胜的话呢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城啊，就是到底是哪个字儿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呢不光是他在讲啊，还有其他别的人也在讲啊，比如说这个谢万军他呢也在讲说这个1月20号的时候对张晓霞的儿子陆军研究院副师级的研究员张申的办公室进行查抄。然后呢他也提到说还有这个17个人的这个人，这个就是张晓霞在中央军委的13名部下也被逮捕啊，然后呢还有在陕西的17名同乡也被抓。那么张晓霞被捕的这个事儿呢，现在呢这个谢万军说已经传达到了党政系统的厅局级以上官员啊，但是由于军队更新了指挥链和通讯系统，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一时没有办法在军队内部传达，于是呢就习近平打电话给各旅的指挥官。然后呢这个一方面是通报这些消息，另外一方面呢习近平要求这些中级军官能够带领他们的所属部队进京保卫党中央。看到这儿的话我就不太相信了哈，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把中国所有的军队各大战区各个旅一个一个打电话，习近平自己不可能一个一个打电话，然后的话呢也不可能让他们都带着兵这个进京勤王，这就非常奇怪了看起来。这个谢万军说呢这个他们如果要是带兵进京的话将会有重赏。这个加官进爵，这个感觉好像就是要把董卓招进京一样，就这块的话呢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呢其实我听另外一个就是爆料的朋友啊，他说实际上关于张晓霞出事这个事情呢已经传达到了团这一级。当然如果要真的传达到这一级的话，那知道的事这个事的人就很多了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的几天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消息。这些消息就是真真假假啊，就是我们只能是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张晓霞出事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我现在仍然不敢给一个说他一定出事啊100%出事的结论。因为之前呢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这个自媒体人呢、讲这个张晓霞呀，或者是甚至在2012年的时候啊，就中共就开始有意的为这些自媒体人喂假料啊，以便呢就是在就是证明他们这个爆料都是错误的情况下就毁掉他们的声誉啊，打他们的脸。这样的话中共是通过这种方式，因为信誉是一个媒体的生命嘛。如果大家都不相信你的话，你这个媒体也就没啥意思了哈，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那么关于张晓霞是不是出事儿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时间点是可以观察的哈。一个就是这个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张晓霞是否出席。一般来讲政治局会议的话是不会有图片报道，文字报道是一定报的，文字报道是一定要报，但是呢图片不见得给啊，如果给图片的话有的时候是政治局的这个集体学习的图片啊，有的时候呢是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这种可能会有图片。一般来讲的话政治局会议是没有图片的。那么张晓霞是不是出席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也可能看不到。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二月中旬的这个中国新年的这个招待会啊，那如果张晓霞没事的话他是一定要出席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张晓霞是不是出事儿哈，我给大家这么两个时间点去观察。可能会比我们知道何卫东或者马兴瑞出事不出事的这个速度呢要快一些。当然不光是张晓霞需要观察，石泰峰最近也缺席了政协会议。作为一个政协副主席缺席政协会议的话也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寻常的事情。他呢还缺席了，就是跟张晓霞一起缺席了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这个省部级干部的这个研讨会。他也缺席了。所以呢就是说他 缺席了两个重要的会议，那就是非常的不正常。石泰峰这个事情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因为中共现在内部呢贪腐非常的严重，习近平在这个党政军里边都在做清洗。那贪腐的事情的话呢，就是当然像苗华这种就是为军队的腐败要负有领导责任的啊，那他肯定是被清洗了。而对于党政部门的话呢，提拔这个中共这些中管干部的人作为中组部的部长啊，主要是李干杰而不是石泰峰。石泰峰呢，他跟李干杰两个人在去年大家记得春天的时候对调了一下他们的职务，对吧？但是呢，这个石泰峰刚刚上任不久，他是不是需要为之前的那些中共政府部门的腐败来背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从道理上来讲的话是说不通的哈。那他为什么缺席了这个政协的会议，然后呢也缺席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党政就省部级的这个关于学习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的这个研讨会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网上爆料的朋友啊，他说这个张耀霞被捕的事情是昨天下午两点钟，就时间都有哈、啊，昨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传达到政团级。关于张耀霞为什么被抓呀，这个我们也要分析几种可能。一会儿呢咱们再来分析哈，就是他到底为什么被抓。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川普啊昨天在达沃斯论坛上掀桌子哈，就是这个羞辱了很多欧洲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那么现在呢欧洲似乎觉醒，这个法国和德国呢都做出了重要的宣布，就是对他们这个发展自己的工业啊，重振自己的经济，包括这个放松监管等等啊，他们都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宣示。不过对于欧洲啊，我们只能听其言而观其行啊，看他们说的那些漂亮话到底能不能够落地执行。总而言之的话，就是目前中国国内的局势和这个国际的局势都非常的复杂，热点非常的多哈。我是尽量的给大家第一时间快速的更新。有些东西的话我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因为我从做媒体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包括在2012年当时我预言了很多关于什么薄熙来周永康被抓的事情啊，但是我没有任何人给我爆料，我也没有任何消息，全靠这些公开的消息来分析。所以呢就是说有些东西呢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哈。我不知道的话我会说不知道，没把握的话我会告诉大家没把握。但是呢就是我尽量在这里边给大家呈现一些这个思考的方向和这个就是提升一下这种思考的能力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是看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就订阅一下哈，因为有可能是油管的推送算法。另外今天咱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哈，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中间呢会公布一组优惠码。凭这个优惠码的话呢，您可以领取免费的眼贴啊，您都不用支付邮费啊，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过的。我们会随机的选择，在这个节目的过程中随机选择一个时间点放出十个优惠码。每个优惠码只能用一次哈，所以就是说大家看到之后的话要这个动作快的话，就是可以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就是眼贴可以定了之后不用花钱直接寄到您家里。这样的话就是说您可以试用一下看它好用不好用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在咱们直播的过程中持续的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话题哈。就是今年元旦的时候啊，那一天也就是在咱们这个频道新年第一天的第一个节目，我就说张耀霞呀亲信五虎上将落马。这些人都是张耀霞的心腹爱将或者是得意门生。如果算上武警代理司令曹军章中将的话，那就是五个上将加一个中将落马，就是张幼霞的爱将已经落马了六个人。这五虎上将包括原陆军司令李乔明、原南部战区司令吴亚南、原北部战区司令黄明、原中部战区司令这个政委徐德清，还有原北部战区的政委郑玄。这五个人跟张耀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李乔明早在老山，就当时在越战的时候的话，就跟张耀霞相识，后来一直在西南任职。然后张耀霞从沈阳军区调到军委的时候，李乔明就接任了这个张耀霞，变成这个北部战区的陆军司令。我们知道这个沈阳军区的话，后来就变成北部战区了嘛，就七大军区，其中沈阳这块的话就变成北部战区，就李乔明就接任了张耀霞，所以他接手的都是张耀霞的子弟兵。他当时在西南任职，那是也是张耀霞发迹的大本营。然后在二十大之前，李乔明调任陆军司令。为了平衡这个张耀霞的旧部李乔明，这个习近平特别安排了苗华和何卫东的亲信秦树同担任政委。这中共的一个 就是经常这种安排啊，就是让司令跟政委不和啊，互相监视，互相打小报告。所以说呢，这个司令绝对是张耀霞的人，政委的话是属于何卫东的人啊，所以他们互相之间监视。那李侨明就是张耀霞的这个爱将，李侨明就现在不知去向，他甚至都没有参加二十届四中全会啊，所以说他肯定是出事儿了。所以这个呢是李侨明，还有一个就是南部战区的司令吴亚南，他是从东北老牌劲旅十六集团军起家的，是在张耀霞担任沈阳军区司令的时候，他是在张耀霞的手下担任机械化师的师长，所以他也是张耀霞的旧部和爱将。还有就是原北部战区司令黄明，他也是东北十六军起家，也是在张耀霞的手下担任过装甲师的师长，所以这两个人是张耀霞一手提拔起来的，张耀霞是他们的贵人嘛。那跟张耀霞关系最近的是中部战区的政委徐德清上将啊，他是起家于驻防西南的十三军啊，曾经担任过十三集团军的副政委。张耀霞在十四军这个担任师长之后，被调到十三军担任副军长、军长，所以这个十四军跟十三军都是张耀霞的根据地。那徐德清的话，就是在张耀霞的手下一步一步被提拔起来的。那么此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郑玄啊，这个上将，曹军章中将等等啊，这个都是曾经担任过十三军的副政委或副军长，就这些人他们都是张耀霞的旧部啊，张耀霞把他们给提拔起来啊，这个送到这个上将的位置上去。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习近平在提拔人的时候，不可能只提拔就是何卫东这一系的人啊，三十一军他不可能只提拔这一系的人，他要搞平衡的，所以说有一些人的话就是张耀霞的人，而这些人落马不是一天两天了。海外自媒体在过去的大概一年的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吧，基本上凡是张耀霞的亲信爱将落马都假装没看见啊，就避而不谈，因为不符合张耀霞大权在握然后再清洗习近平心腹爱将的这种叙事嘛。还有人呢说，这些人虽然是张耀霞提拔，但都是习近平的人啊，是因为最后是习近平授予他们上将军衔。这个解释我觉得是有一点问题的哈，就是说如果是张耀霞提拔的，那最后也变成了习近平的人，那等于说军中都是习近平的人，对吧？如果军中都是习近平的人的话，那张耀霞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干翻了习近平提拔的四十多个上将，对吧？那习近平的实力无可匹敌，张耀霞为什么能干翻这么多习近平的上将，然后又提拔自己的旧部，而他军中又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任何人是他的这个亲信，他怎么就干翻了习近平四十多个上将呢？是吧？这个有点说不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拿下张耀霞？这个事情我们还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啊，因为这个事情传得太广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分析一下。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张耀霞和习近平的关系啊，并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习近平就是因为他非常信任张耀霞啊，父子两代的这个信任啊，所以说呢，在二十大的时候，张耀霞当时已经72岁了，完全是超龄了，应该退休了，但是习近平又把他提拔成为军委副主席。等于是超龄提拔，这种信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罕见的在党内。那如果习近平现在抓张耀霞的话，那几乎等于是当年提拔他就是为了给他挖坑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习近平不应该抓张耀霞的原因。就是到现在哈，我都觉得抓张耀霞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张耀霞现在的说法是全家被抓。邓小平实际上在文革结束以后，为党内斗争定下了一个重要的潜规则，就是不要株连九族。邓小平自己的儿子就是这个受邓小平株连，然后后来摔断腿嘛，邓朴方嘛。所以呢，这个中共在1980年的时候公布了一个叫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原则啊，其中就提到不搞肉体消灭，就党内斗争的话不判死刑，然后呢不株连家属子女，然后呢说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啊。这那如果要抓张耀霞全家的话，那就等于灭门了嘛。除了张耀霞和他的部下呢，还有刘振利被抓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央军委就只剩下习近平跟张声民了啊，中央军委彻底瘫痪。理论上来讲哈，就是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跟军委委员只能等到五中全会才能增补，就是开中央全会的时候才能够增补。所以中央军委现在到这个今年秋天开五中全会之前就俩人。你看这个情况就叫做张声民大事不妙，因为中央军委如果只剩两个人的话，没有人去监督跟制衡张声民。习近平整天这儿出访完了之后到那边去，这个就是处理这个政府部党政部门的事情，那张声民的话等于是一个人掌握着整个军队啊，没有任何制衡啊，连军委委员刘振利都被抓了，谁制衡张声民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不可能把军队交给张声民，他也不会相信他，所以 这个张声民我觉得他自己下台也是迟早的事儿啊，他很有可能会被砍，要他最多最多活到2027年退休啊，我觉得在那个之前说不定也会被砍。那之前呢，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了解我的这个主张哈，就是说从去年年初就是有很多关于这个席章斗的这个传闻呢，我一直是对此持有深刻的怀疑。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验证了哈，如果张耀霞被抓的话，说是席章斗中习近平反扑成功，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之前的那些习近平的心腹苗华、何卫东确实是张耀霞拿下了，现在习近平抖起来了，这个反过来了，开始反扑了，就把张耀霞拿下。如果那样的话，凡是被张耀霞拿下的人就应该得到平反了，对吧？你张耀霞落败了嘛，那苗华、何卫东是不是会被平反？哪怕他们俩不被平反的话，那些未公布的将领的去向，未公布去向的那些将领会不会被平反重新启用？这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哈。我们知道文革以后啊，这个林彪事件以后，有一批跟林彪关系不好的老干部，那时候毛还活着就被重新启用。林彪是1971年913事变嘛，到了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就让周恩来主持这个中组部和国务院业务组总政治部，去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副部长以上、正军级以上干部的政策。所以林彪死这个出事以后，军中有175名将军被释放并且恢复领导岗位。到了1973年中共十大上，邓小平、陈云、谭震林、乌兰夫、李鼎泉、廖承志一大批老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是张耀霞干掉了习近平的心腹，那如果张耀霞被抓的话，那些人应该复出，对吧？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落马的将军复出或者被平反的话，那么干掉的这些人，干掉这些人的应该就不是张耀霞，就是习近平干的。习近平干掉了这些人之后的话，又干掉张耀霞。那当然可能大家还是搞不清楚习近平为什么这么疯狂，是吧？为什么要干掉张耀霞？这个现在有一个消息传闻说，张耀霞其实对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架走胡锦涛很不满。然后呢，这个还有说这个四中全会上，就是也可能是海外的一些就是这个传闻啊，说什么张耀霞身代工啊，什么张耀霞要取代习近平啊，什么之类的啊，这样的消息呢可能传入了四中全会。那这样的话，这个习近平就觉得张耀霞是一个威胁。而且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哈，就是如果习近平把苗华、何卫东这一系都砍掉的话，那就等于是张耀霞一系独大，对吧？当然习近平也干掉了一些张耀霞的就是提拔的上将，咱们刚才也说了一下哈，那张耀霞还有没有必要留在这儿？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可能也是习近平要干张耀霞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哈，就张耀霞呢有可能反对习近平在二十一大上连任啊，这可能也会造成他被整肃。习近平二十一大上肯定是要争取连任的哈，这个有消息讲就是1月21号的时候，有大批的高校教师啊，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说，这是这个著名的自媒体人李老师，不是倪老师，他爆料的哈，说中国高校的思政课啊，将极大的增加习近平思想的比重，继续弱化毛泽东概论。教育部直属高校已经接到通知，保密一年，政策将在2027年9月的时候全面推行。也就是说，习近平二十一大连任还要再继续给自己造神啊。那张耀霞的话，有可能是反对的。所以说，我觉得他拿张耀霞有这么几个原因了哈。现在主要是政治原因了哈，就是一个是对习近平架走胡锦涛不满，然后呢没有支持习近平二十一大连任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海外这个身代工的传言，有一军人身代工，直言我是白头翁啊。这个传言的话，让习近平对他不相信。实际上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军队的贪腐，习近平实在是忍无可忍。我们知道火箭军出事是怎么出事的，就是2022年8月2号当时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到台湾去访问，后来中共就在东海台湾周边海域搞这个大规模的军演嘛。到了这个2022年8月4号的时候，当时中共军演呢，那一天发射了11枚常规弹道导弹，结果呢有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等于是射偏了，11枚导弹5枚射偏。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导弹部队的它的这个装备是很成问题的啊。所以火箭军被调查，2023年大批火箭军将军落马的话，有传说哈，就是跟2022年那一次失败的军演是有关系的。就是你也太差劲了，是吧？你11枚导弹5枚射偏，你这怎么打仗？ 那么现在就有人说这个，当然这也是大家脑洞大开的一种猜测哈，就是说前两天马杜罗被抓，